看到第七章的第十节，在大灾难当中，除了有144,000以色列人得救，受神的印记之外，更有一大批没有人能数得过来的外邦人要蒙拯救。第九节说，这些得救的信徒在主宝座前欢呼颂赞神。下面我们来看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七章第11节、12节。我要读启示录第七章11、12两节的经文。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幕感人的宇宙性的大敬拜场面，教会在那里，旧约的圣徒也在那里，大灾难其中得救的圣徒也在那里，现在天使也加入敬拜的行列。在这里我们提两点有关天使的事。圣经在这里并没有说天使歌唱，而是说话。不过有一件重要的事要留意，就是其他的队伍为自己的得救感谢神，说愿救恩归给我们的神，但天使并没有这样说，他们为神的属性以及他的良善来赞美神，他们没有为着救恩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无罪的活物，不是蒙救赎的罪人。我相信你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对天上所要发生的事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也开阔了你的视野。有许多人以为在天上只有他们那一小撮人，他们那个小教会，或者是他们那个小宗派。其实除了教会之外，还有其他蒙救赎的人。我希望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一点，这样会激励我们更爱神，更用真诚的心来敬拜他。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七章13节跟14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七章13、14两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这一段经文是很有启发性的。有一位长老过来问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约翰说，我主你知道。约翰的意思是说，你知道我并不晓得他们是谁，你要告诉我，因为我不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如果这些人是教会，约翰一定知道。约翰曾经写信给教会过，给他那个时代的信徒勉励他们要彼此相爱，但约翰不认识这一批人。那长老也就是教会在天上的代表，他知道这一批人不是教会，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这也就告诉我们，教会不必经过大患难。神把人类分成两种人，一种是得救的，一种是失丧的。如果你想听听神对种族是怎么样的区分，神的话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32节说，不惧是犹太人， 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们跌倒。保罗对哥林多信徒说，有这三种人，犹太人、希利尼人、神的教会，他们都不要使这三种人跌倒。圣经就是这样区分人类。等到了大灾难期，却只有两种，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神的教会呢，他到神那里去了。主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节第三节主耶稣所说的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了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一位圣灵。神今天从犹太人和外邦人中呼召人出来，归在他的名下。至于教会，他则要被提。今天有些人认为神失败，我很不满意这种悲观的论调。其实神所行的，正如他所说过的，他要在这一个时代中呼召人出来归向他。他所做的比任何一位传道人做得要好。约翰清楚指出，这一批在天上的人不是教会，他们经过了大患难。大患难或者是大灾难这个词是主耶稣说的，他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一节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这一大批从患难出来的信徒身穿白衣，那是代表基督的义。他们怎样得着基督的义呢？是因为基督流出他的血。你我之所以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正是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赎价。神只有一个拯救人类的方法，就是借着信靠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说，弟兄们，我如今把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换句话说，如果你的信心是虚假的，不是相信福音的，你就不能得救。接着第三节第四节保罗又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也就是说这不是新的，不是他造出来的，而且是主耶稣赐给他的。他在阿拉伯的旷野三年之久，主耶稣启示给他。他说，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这是指的旧约。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神的福音。这福音并没有要你做些什么，而是神告诉你他为你做了些什么。这福音也没有要求你要给神什么，而是告诉你神给了你一些什么。神的恩赐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永生，这是神要给你的。你要怎样得到呢？就是用信心。保罗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说， 我们接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神有许多的恩典，不管你是谁，他都能拯救你。你以为自己污秽有罪，神就是要拯救像你像我这样的罪人。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大批在天上的是从大患难出来的信徒，他们不是教会。所以你的眼界要扩张一点，到天上去的不只是你那个小教会小宗派，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属于神的人。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七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七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经文说，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我们从这里确定这些人不是教会，因为教会不会有一个殿的。这卷书的末了，当教会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里也没有圣殿的。在地上会有一个圣殿，但在天上有教会在那里，就没有圣殿。因此这一批人不是教会。经文又说，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这是为保护他们。这一批人经过大灾难，我相信他们大多数都是为主寻道的。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我们看见他们是在天上神的宝座前。接着提到的一些事是他们在地上曾经忍受过的，他们不再受饥不再受渴，他们过去被太阳暴晒，他们也渴求属灵的事物，但现在他们都不必忍受这些了。他们哭过，但现在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他们靠着羔羊的血经过了大灾难。弟兄姐妹，主耶稣有其他的羊，他曾经对门徒说过，他们不明白，他说他有另外一些羊是他们不知道的，那些羊是不属这个羊圈的。他今天也可以向教会说同样的话，这一批外邦人就是他另外的羊，是蒙主救赎的，他们不是属于教会的。好，启示录第七章我们讲完了，下面的时间继续向你介绍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记载第七印揭开，就有七位天使吹七支号，这一章会谈到头四支号所带来的审判。我们讲过，约翰在这一卷书里面处理一系列的七，都采用一个方式，就是在第六与第七，不论是第六印也好，第六支号也好，在第六之后就有一个间断的时间。在这当中他用来解释一些事，或者是回答一些问题。到了第七，例如第七印，就带出来另一系列的七，也就是说各个系列的七是互相关联的，是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 也是属于同一个时期的。我们又讲过，从第四章起所谈论的是将来必成的事，而我们现在是在教会时代，在启示录中就等于现在的事。很多人说，我读启示录总是好害怕，我承认这一点。从四个骑马的出来之后，地上就受到一连串的审判。不过有一点我们该知道，这些事是在教会被提之后才发生的。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有圣灵的印记，当教会被提的时候你也被提，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福。这七之号给我们看到大灾难期的高峰，七印所带来的审判是由于罪人在没有神的情况之下所产生的后果。第六印带来自然界的审判，第七印显示神要指挥，并且以超乎自然的权力来审判一群悖逆的族类。七印、七号、七个人物、七碗都是关乎同一个时期的，只是各从不同的角度来审判。第一，在七印里我们看见神的审判是因着人任意妄为的举动而招致的审判。神的审判必要临到有罪的人。在第一印我们看见骑白马的出来，那是代表一种假太平。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三节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第二印是骑红马，是代表战争的。战争临到，因为它就在人的心里。很多人以为把枪、把原子弹等等的武器从人手里拿去，天下就有太平，这是错误的想法。人心中根本就存着谋杀的念头。第二，在七之号里，就是在这一章里面，就是在启示录第八章里面，我们要看见神直接的行动，就是审判。第三，当我们来到这七个人物的时候，我们会看见那个审判是因着撒旦与神对抗。第四，在七晚里我们要看见大灾难期最后的审判，那是因着撒旦以及人对神的背叛而导致神直接的审判他们。在这一章里面有许多象征出现，我们要记住这些象征都象征着一个事实，七号的审判与摩西时代埃及所面对的各样灾殃有很相似的地方。如果埃及所面对的灾是真实的话，那么这里的也是一样真实的。由此可见，大灾难其中的灾祸可怕到一个地步，不是一般的言语所能够描述，就要借助于象征语法来描绘他们。但那些象征都是实在的，他们并非叫人读了感到模糊不清的。这卷书的象征不是要我们靠想象去理解，而是圣经本身给了我们足够的解释。好了，启示录第八章就为你介绍到这里。经文读一遍，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八章，请你看第一节，这里说，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 主耶稣仍然在掌管一切，他揭开第七印，就带出七位天使吹号。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主耶稣，是在荣耀中审判全地的主。在这里，我们看见一幕严肃的景象。主耶稣吩咐地上自然的力量停止活动，因为他命令地上两批特选的人要受神的印记。接着，天上大约有二刻钟极静的时间，有人称它为这是行动暂时停顿的极静，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为什么会有二刻的极静呢？这并不是说神不能再忍耐了。当第六印揭开的时候，自然界起了极大的变化和反应，连最勇敢的人也恐惧起来。基督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们却像刚硬的法老王一样，一旦那个压力离开，他们又恢复过去的恶行。所以在这一段极静的时候，他们又恢复原样，他们亵渎神。也许他们说，那并不是神的惩罚，不过是自然界的一些怪现象罢了。这就是风暴前的极静。正如有人说，神从怜悯到审判的脚步通常是缓慢的，是不太情愿的。神不愿意审判，因为他是不轻易发怒的。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比拉新山，他必发怒，像在基片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这是以赛亚书第28章21节的话。神真是奇妙，他施行审判，但他却又是一位慈爱的神。以西结书第18章32节说，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这一段的极境就是从恩典到审判的过渡时间。神正在等候，他今天也在等候着你回转归向他。你可以到他的面前来，因为他是一位满有恩典慈爱的救主。现在审判就要临到全地了，在审判的风暴临到之前，有一段极静的时间。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8章2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8章2节，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这七位天使是特别的一组天使，我相信加百列是其中的一位，因为圣经说他侍立在神面前的。当他向撒加利亚宣告施洗约翰的出生的时候，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撒拉弗也是站在神面前的，不过这七位天使看来不是撒拉弗，因为他们的工作和使命完全不同。七只号对以色列来说有特别的意思，我认为你要知道这一点。在民数记的记载里，神指示摩西制造两只营号的方法。二是见证的数目，主耶稣曾经几次说过，有两个见证人说的是就可以成立。这两只营号是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使用的， 而且有两种的用途，一是用来召集以色列会众，二是以色列会众启程的时候用来召唤他们准备启程的。民数记第十章第二节这样记载着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当以色列民进入那应许地之后，这两只号又另有两种的用途。民数记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说，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数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如果要召集以色列民的领袖，就只吹一支号。民数记第十章第四节说，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就我个人的看法，这一支号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说的号同末次吹响的那一支号是相同的。这一支号是召集以色列民中一批人出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一跟五十二节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很不幸，有些人却认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末次号筒是启示录的第七支号，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关联。请你再听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怎么说的。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呼叫声是主耶稣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意思是说，主的声音像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仍然是主的声音，主的声音就像一只号的声音。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说，约翰听得大声音像号声一样，他转过身来就看见荣耀的基督。将来荣耀的基督要把属他的人从世界里呼唤出来。保罗说，号筒末次吹响，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他的意思是指主耶稣的呼唤，那是他向教会发出的最后呼唤，所以称为号筒末次吹响。但是旧约民数记所说的那一支营号吹响，是要召集以色列民中的首领，那与以色列会众在旷野行走没有关系。不过两支营号吹响是用来召聚以色列会众，并且叫各营启程。还有每一边的营要起行的时候，都要大声地吹一次号。以色列十二支派是分四组，每组三个支派，而且是分布在会幕的四个方位上。另外还有利未支派的三个家庭， 他们是负责甘泰会幕的器具的，四加三正好是七，所以以色列民要起行之前就会吹七次号。第一次号吹响的时候，歌下这一组就抬着约柜走在前面，然后是犹大支派和其他两个支派在犹大支派的旗帜带领之下前行。他们个人知道自己的位置和职责，一切是按次序而行的。我们注意，吹响了七次号之后，全以色列会众就上路了。启示录的七支号也有同样的正面效果，乃是要召集以色列民进入巴勒斯坦地。我相信要有这七支号，才能够使所有以色列民回到那一块地上。所以我不认为今天以色列民的回归应验了预言，相反的，那预言是要在大灾难期吹响七支号，正如他们过去在旷野行走的时候那样，他们才得以全部的进入那应许之地。到了第七支号之后，启示录第十二章就讲到以色列是神保护的特别对象。现在我们了解有关号的历史，我们就不会把启示录的七支号看作是教会的末次号筒了。以色列百姓当年接的吹号和绕城，使耶利哥城倒塌。同样，在大灾难起的时候，凡是抵挡敌对神的世界之墙也会倒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一切敌对的势力清除，然后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所以这卷书是讲到我们的神他如何的得胜掌权的书。到最末了的时候，就有哈利路亚的大合唱，也许你我到了那里也一起高唱哈利路亚。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这另有一位天使当然不是指的基督，主耶稣基督如今已经不为教会做代求者了。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看到他离开代求者的地位，他拿着那被七印封严的书卷，从那里开始所发生的一切的事都是由他来掌管的。他是同教会在天上，他不再是代求者，他现在是处在掌审判大权的地位上。他拿着那有七印的书卷，而且从宝座上指挥一切的活动。这里所说的天使不过是另一位天使，我认为他不是主耶稣。虽然在旧约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是以天使的身份出现，但我认为他以后就不再以天使的身份显现，他是以他荣耀的身体显现。那金祭坛就是祈祷的地方，主耶稣基督不再到金祭坛前面去代求了，他现在是在宝座上。香是代表祈祷，大卫在诗篇141篇第二节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 香又代表在祈祷中基督之名与工作的价值。他的吩咐是，你们若奉我的名祈求。今天很多人在祷告的末了只说阿们，有的人不愿意说奉耶稣的名。但是我提醒你，你祷告的时候，特别是在公祷的时候，你一定要说奉耶稣的名。我认为那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的时候，我们必蒙垂听。很有趣的，这里说有许多香赐给那天使。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他不需要有什么东西赐给他。那在第五印揭开的时候，那些圣徒的祈求现在被垂听了，主要是因为基督的位格与牺牲。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八章第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八章第四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因着基督的缘故，祷告必要蒙垂听。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八章第五节的经文，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以色列的大祭司拿着血进入至圣所的同时，也是拿着香炉进去的。这里的仪式正好相反，因为香炉从天上倒在地上。换句话说，祷告好像香一样上升，而现在所得到的回应却是倒了下来。大灾难期的圣徒曾经祈求说，神啊，为我们伸冤。地上的人拒绝了基督为他们的罪免受审判所舍的命，现在他们要为自己的罪来受审判。大灾难要持续下去了。这里讲到雷轰，雷轰暗示神的审判即将像风暴一般的临到。大声显示这是神的指示，并不是自然界的力量在毫无目的的运行。神是在掌管着一切。闪电是接着雷轰之后，这是自然界的次序。我们通常是先看见闪电，然后才听到雷声。那是因为电光的速度比声音的速度要快，事实上是先有雷声，只是我们往往是先看见有闪电，跟着才听到雷声。地震在大灾难的审判期间，地也对于所加注它的压力有所反应。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八章第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八章第六节，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这是严肃的时刻，二科的极境过去了，圣徒的祈求蒙垂听了，主耶稣下了命令要天使准备吹号了。号声一响，神的愤怒就要倾倒在悖逆的人身上。这里的吹号并不是象征性的或者是什么奥秘，而是真正的吹号。所降下的灾祸也是实在的灾祸。好，今天我就暂时讲解到这里。第七印之后马上带出七位天使吹号，而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有二刻的极境，这是很严肃的时刻，是神审判的大风暴临到之前的临近。 好，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冰雹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这是从神而来的直接审判，审判临到植物的生命，从草到树木都遭殃了，每一种的植物都受影响。不过请你注意，只是三分之一被烧，但那就足以对地球产生巨大的影响了。火是神使用的一个工具，在地球的第一次受审判的时候，神是用洪水，现在他要用火，这地球要被火洁净。森林和草原有三分之一被焚烧，三分之一暗示有相当大的范围被毁灭。植物生命是最先被神创造的，也要最先被毁灭。这是一个真正的审判，与埃及地所受到的第七灾一样。我要请你留意，埃及所面对的各样灾祸与七号所带来的灾祸有极其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缺失的，不是象征性的。当埃及地受到冰雹之灾摧毁的时候，圣经在出埃及记第九章第二十五节说，在埃及遍地，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那是100%的破坏。所以这里说三分之一的植物要被毁灭，那确实就是有三分之一的破坏。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八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八章第八节第九节。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作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接着受审判的是海洋，海洋占地球表面相当大的面积。按照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海洋和陆地分开的那一天就有植物出现。我们留意约翰在这里所使用的文字，他说就有仿佛火烧作的大山扔在海中，这是指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就像一座烧作的大山那样扔进海里面。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第二十五节，神在那里讲到巴比伦，他提到山，他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呐，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这一股烧作的东西或者是物体掉进海里面，海水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三分之一的生物死了，三分之一的船只也被破坏了。这些都是实在的，约翰并没有说这是象征性的，他说得很清楚，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扔入海中。我知道这会是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约翰没有告诉我，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所以没有人能知道。第二，我认为我们不是在这里读一份报纸，我们在报纸上所看到的坏消息，到大灾难期仍然会发生， 而且会更严重。那时候我也不在地上，所以与我无关。这个审判是针对一个抵挡基督的世界，一个嘲笑神话语的世界，那是一个可怕的悲剧。不过这件事应该使到信徒在心里有所回应，要对这个罪恶的世界生出怜悯同情的心，并且积极向他们传讲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责任。我们无法阻止审判，叫他不要临到世界，但是我们可以去传讲神的话，使到在那个时候留在地上受苦的人数减少。好，下面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八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八章十节十一节。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作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今天我们常常谈论污染的问题，那确实是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人类想活下去，他们就该解决水被污染的问题。在大灾难期间，水要被污染，三分之一的饮水要被污染。当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之后，他们来到马拉这地方，那里的水是苦的。耶和华吩咐摩西投一棵树到水中，水就变甜了。这里甜的水源却因一刻从天上来的星而变苦了。摩西所投入水中的那棵树是代表基督的十字架。阴沉在旧约里是用作比喻，第一，它是指以色列的拜偶像行为，我们可以参考申命记第二十九章第十八节。第二，它是指灾难或者是痛苦而说的，我们可以参考耶利米书第九章十五节、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第十五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十五节、十九节，都提到有关阴沉这一方面的道理。第三，它是指假的审判，可以参考阿摩斯书第五章第七节。这一颗星是流星，含有毒物，使地球三分之一的水源被污染。这里的名字表示这是针对人拜偶像与不公义之行为做出的审判，因着这个审判，人自然就为此遭受灾祸，并且非常的痛苦。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八章第十二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八章第十二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人类在地球上生存所依靠的另一类的受造之物就是太阳，它提供光与生命。人类对月亮和星辰的依赖是没有那么多，那些天体是在第四日再造的时候出现的，它们过去曾经被创造过，但光是在第四天出现，现在光没有了，地球有三分之一没有光。神制定较多的光来管白昼，比较小的光管黑夜， 他们用来定节令和季节。主耶稣也说过，在大灾难的时候，天体要显出异兆来。马太福音第24章29节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由于这些的干扰，大自然的定律要严重的受到影响。不过有一定的限度，那就是1/3的白昼和光要受到影响，光的强度要减弱1/3。不过神说过，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是创世纪第8章22节所说的。从这我联想到，有人针对废黜死刑说了以下的话，他说，日子仍旧持续，虽然它的光减弱了，神责问人对所立的约之权利，人并没有遵守诺言，在许多国家杀人者并没有受到惩罚，世人因着一种假慈悲拒绝遵守将杀人犯处死的命令，这是对处死刑的另一个责难。今天许多国家废除死刑，纵容罪犯逍遥法外，以至于人越来越犯重大的罪。但神说，我要与你立约，你要保护人的性命，当你判决杀人犯的时候，你就是保护了人的性命。死刑能够吓阻罪恶，凡说死刑不能吓阻罪行的，他就像一只把头埋在沙土里面的鸵鸟一样。我相信将来的敌基督一定是会把死刑废除掉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8章13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8章13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在，祸在，祸在。第四支号吹响之后，有一个特别的宣告，说地上的人民要面对更大的灾祸，更重的审判。最后的三支号跟前面的四支是分开的，他们是祸灾的号。约翰说，他又看见一个鹰。有人说，这鹰是真的鹰，他会说话的。如果神能够使鹦鹉或者是其他几种鸟说话，我相信神也能够叫鹰说话，在他来说这并不是难成的事。很有趣的一点，我们留意到我们的主用鹰来讲到他的再来。马太福音第24章28节说，狮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是指着哈米基多顿大战之后的事。启示录第8章我们讲完了，接着我们向你介绍启示录第9章。启示录第9章所记述的事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也令人惊恐。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不会经过这些事。到那时候，教会要被提去，这些事是针对一个抵挡基督的世界而发出的，也是在大灾难期所发生的。这些灾祸是在大灾难期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刻临到，他们通常与但以理所说的 一七的后三年半有关联。这段时间也是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刻。这张经文所用的文字是极其艰深难以明白的，但我们知道它里面的描述是极其生动的。现在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九章第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九章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这节经文说，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我们看过两颗星，我们也说过它们是实际的星星，是落在地上的流星。而这里所说的流星被称为它，表示它的行动是具有知识的。我们现在是谈到一个不寻常的人物。这一颗星与第四支号的那颗星不同，这颗星不但在行动上具有知识，他也使用赐给他的钥匙去开无底坑。这种的行动不是无生命的星所能够做到的。我们相信这星就是撒旦。有的人认为他是敌基督，如果那是真的话，那么那个观点就确定敌基督是撒旦的化身。但是我不接受这种的观点，我认为敌基督就是敌基督，他是被撒旦诱导去仿效基督，但他不是基督。我解释这星是撒旦乃是有理由的。先知以赛亚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这是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十二节的话。在路加福音，我们读到这一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的话。那可能就是一颗坠落的流星。保罗又在哥林的后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说，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这几段经文可以证实这里说的流星是撒旦。约翰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又会说到撒旦从天上被赶出来，被摔在地上。如果我们确定撒旦就是那星，他被赶出天下摔在地上，那么他要去做什么事呢？他会下去拿无底坑的钥匙，那意思是说是神准许他那样做的。钥匙暗示权柄和能力，这钥匙是赐给他的，是得神旨意允准的。这无底坑和阴间可能是个同义词，但他们是不同的地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节所说的可能是指无底坑。他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主耶稣说到他下到地里头，主耶稣的尸体并不是真正埋在地里，那是一个新坟墓，不是真正的在地里头。他在马太福音所说的是指他下到无底坑。当主耶稣讲到财主与拉撒路到阴间的时候，他指出阴间分两个部分，拉撒路死了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 或者是主所说的乐园。财主死了，就下到一处痛苦的地方。主耶稣在他死亡的时候也下去，向得救的人宣告他的得胜，并且说他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认为那就是保罗所说的主耶稣俘虏了仇敌的意思。他下到无底坑里，宣告他的救赎已经完成了。主耶稣现在拿着往无底坑的钥匙，这是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八节那里所提到的。彼得告诉我们，那些犯罪的天使、污鬼都被囚禁在那里。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十节、第三十一节说，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负责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无底坑确实是有这个地方，在大灾难期末了的时候，无底坑的钥匙要赐给撒旦，也就是说他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我相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在这一段期间不能够死，因为撒旦要保留他们的生命，他不想使自己的军队人数减少。好，今天。